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53回。就在众修士一起出手攻击宫殿四周的大阵的时候，那化仙宗的两名女修士却在暗自交谈着：“师姐，真要帮他们破除这个阵法吗？宫殿里不会就是向老提的那个古魔圣祖的封印之地吧？否则的话，八灵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秀丽女子悄悄地传音给穆夫人，极为担心的样子。哼，师妹放心，这里不是那魔物的封印的地方，否则化龙席早就有所反应了。至于我要破除此阵，倒不全是为了这八灵尺，而控制整座空武山禁制的枢纽阵眼就在这封魔塔的第九层之内。若想重新将封印加固，除了化龙玺之外，我们也必须到最后一层去施法才行。可是你看看四周，哪有什么入口？唯一可疑的地方就是这座宫殿而已。我看十有八九，入口应该就在宫殿内某处。这八灵尺和这法阵，说不定就是用来封印第九层入口用的。此事一开始没和师妹细说过，难怪师妹有着许多顾虑了。穆夫人却胸有成竹：“哦，原来如此。我说姐姐为何不施法加固封印，反而拉着我不由分说的跑到这里来了。但是这件八灵尺，我们八灵尺说起来也是我们化仙宗仙人的遗物，我二人将他们收回也是理所当然的。”穆夫人还没有等秀丽女子说完，就抢先说道：“话是如此不假，可是我二人恐怕很难抢到此宝吧。”秀丽女子望了一眼四周的修士和银翅夜叉等妖物，迟疑的回答：“这可不一定。哼，不要忘了，你手里的四象尺可是仿制八灵尺而被炼制出来的，一会儿动手抢宝的时候，你动此尺说不定会有奇效的。而且就算我们不行，你不要忘了，向老可是会随时赶到的。到时候无论这件通天灵宝落入谁的手中，都会乖乖的交出来。哼，以他老人家和我们化仙宗的渊源，苦苦哀求一下，就算不能将八灵尺还给我们，其他的好处肯定也不少的。”穆夫人的话语中露出了几分狡黠。“嗯，这倒也是，不过我们传送进来的石阵中那个黑色传送阵是传送何处的呀？会不会那才是封印古魔之地呀？可惜那传送阵失效了，否则先过去查看一番也就是了。”秀丽女子另想起一事来，忧心忡忡地问道：“谁知道呢？可能是的吧。我们宗内典内可并没有提及到古魔被封印的具体事情。”穆夫人一愣，只能如此回答。就在两个女人传音密谈的时候，并不知道就在府间的另一处幽暗的空间之内，他们所说的古魔圣祖此刻正在冲破封印的重重束缚。墨镜、玉莲等五件魔器漂浮在双巨狼的上空，同时呢向下喷着一道道的黑色光柱，已没入庞大的银狼躯体当中，让巨狼表面泛起了一层阴森的魔光，将身上的符和一道道锁链是硬生生的推离身体持续远呐。符和黑链也因此光芒闪动不停，似乎也被激起了所含的禁制。但是啊，最惊人的还不是在这儿，那四面八方一面面 黄色的铜镜，此刻它们齐齐发出了嗡鸣之声。它喷出的黄色光柱足足比起先前粗大了数倍有余，让其组成的囚笼仿佛是坚不可摧呀。双头四臂的古魔正浮在半空当中，四手掐诀催使着那五件魔器，两个面孔上均呈现出凝重的表情，注视着上空的银狼。在他身下的那个黑色传送阵则被一泛着灰光芒的阵息给笼罩住，让法阵呢暂时停止了运转，以防其他修士闯入其中。这个时候银狼黑色狼完全呈现出了魔化的外形，不但头上独角胀大了许多，上面更是黑色电弧闪动不已，发出了轰隆隆的雷鸣之声。而此狼双目中也闪动着刺眼的紫色魔焰，此目光看到的那些符竟诡异的纷纷自燃了起来，化为团团的灰烬。经过五件魔器的魔气灌注，这位古魔的圣祖分魂终于积攒够了一定的魔气，开始施法脱困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当黑色狼终于将身体附近的最后一张符也化为乌有之后，口中是一声低吼啊，原本就惊人的身躯竟在黑光闪动当中啊再次的巨大起来，似乎要化身为开天辟地的神灵，将整个空间都塞满了一般呐。由黄色光柱组成的囚笼只勉强困住了巨狼片刻，就被硬生生的撑破了，数百面铜镜也因此同时爆裂开来，化为了漫天的星辰，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倒是原先看起来不起眼的那条大周天星辰链，光芒闪动之下竟随着巨狼的变大也随之变粗变大起来，仍然呢紧紧束缚着巨狼不肯松开片刻，并且似乎因为巨狼的挣扎而在粗链的表面突然燃起了一层乳白色的火焰来，皮肉的焦糊的味道瞬间充斥着整个空间。白色火焰竟然无视巨狼身上的护体魔光，直接点燃了此狼的毛皮。黑色狼的脸上显出了痛苦异常的表情，此火似乎不大简单呐。下方的古魔一见这乳白色的火焰，脸孔上竟露出了一丝畏惧之色，口中更是喃喃低语了一句：“纯阳白骨火。”没想到那些上古修士竟然将此妖火也融进了此炼当中，这可有些麻烦呀。但就在这个时候，黑色巨狼猛然一甩巨大的头颅，轰的一声巨响，脚上的黑色电弧化为了一枚雷球直飞空中，但是随之又爆裂开来，无数道黑色闪电一下子从空中照下，击在有黑链之上。刹那之间，白黑电弧交织闪烁在了一起，就仿佛两条巨蟒互相撕咬盘绕一般呐，诡异的闷响之声大起。而黑色巨狼还不肯罢休，目中紫焰狂涨之下，一阵低沉的咒语之声从口中传出啊，一张口，一股黑色霞光向四周席卷而去，所过之处黑浪滔天呐，远处密密麻麻的不知名的禁制全都被扫荡一空，声势可以说是惊人至极。下方的古魔看到了这一幕，脸上现出喜色来，看来这位圣祖分魂虽然说被困了很多年了，但是神通未失，不用等太久的时间就可脱困而出了。昆武山封印的缝隙入口处，四下人影晃动， 聚集的修士并没有变多，比起先前的上千修士来说，现在呢就只有二三百人而已，硬生生少了一大半啊。但是盘坐在这入口前面的玄清子面色未见轻松，反而呢是越加的沉重了起来。因为这二三百人中啊，多半是结丹以上的修士，甚至其中呢还多出了十几名元婴期的。若那不是太医门名声实在太大，而玄清子自身呢又是一位元婴后期的大修士，恐怕呢眼前的这些人中就有人按耐不住想要试着闯一闯身后的裂缝了。但就是这样，这位太医门的长老估计也没有办法阻挡众修士太久的。毕竟啊，现在的这些修士中不少是一些大宗门的门中长老，这些势力就是太医门也不愿意轻易招惹。玄清子道兄，你到底打算让我们等多久？我到这里来可不是在这儿空耗时间的。人群中终于有人不耐烦起来，走出了一位满面红光的老者，竟然是一名元婴中期的修士。唉，罗道友，贫道不是说过了吗？眼下裂缝根本无法有人通过，在下拦住诸位也不过是不想让几位道友白白的葬送了性命而已呀。玄清子心中叹了口气，但还是睁开了双目，轻轻地回答道：
可我怎么听说前面已经有阴罗宗和化神宗的修士都进去过了，这是什么道理？
这姓罗的不满意地问道。
那是因为穆夫人、钱兄他们有日月梭和灵犀孔雀开路，自然可以冒险一试。若是罗兄也有三大灵梭之一，贫道绝不阻拦分毫。其实只要再耐心的等上几天，这裂缝就恢复如初了。
玄清子从容地说道。
哼，再等上几天，再等上几天呢，恐怕里边的宝物就被钱老魔他们给搜刮一空了。
另一个有些不快的声音传来，接着一名身罩在一团绿雾中的人影一挑一荡之间也从人群后走了出来。
哦，原来是碧崖的雨道友也到此了。
玄清子一看这人影，眉头不禁一皱。这位吧，虽说并不是什么大宗大派的修士，但是啊，一身毒功却是名震大晋，是一个即使他也不想轻易对上的对头啊。说起来，其实他心中对这些人的生死哪有什么关心之意呀？就算全部葬送在裂缝当中，他也绝对不会皱一下眉头的。但是啊，先前得到的密报，开启封印的应该是叶家的修士，而他呢，正在思量叶家想有什么图谋的时候，马上就得到宗内一份神秘的命令，必须和天魔宗的奇妙真人联手进到里边一趟，而在此之前要尽量的阻止其他修士进入到裂缝当中。下命令之人的身份在太一宗之内是个极其特殊的存在，就连他也不敢违抗分毫，否则以他的身份又怎么可能做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呢？不过命令着两大宗门的两名后期修士联手才可以进入到封印当中，可见呐，封印的东西绝不简单了。果然就在前不久，他又收到了一封信函预检，里面呢竟有此封印的一些消息，这让老大看了之后心中大惊啊，对先前放钱老魔等人进入之事不禁大为后悔起来，此刻自然越发的不可能让其他修士进入到裂缝当中，否则这么多修士闯到里边，非得惹出祸端来不可。万一将封印的那位给放出来，这人界又有谁能是对手啊？况且
里面竟然还有通天灵宝这等宝物，自然更是不能让与他人。玄清子心中这样想着，干咳了几声，正想说些什么先安抚一下眼前的两个人的时候，一个冷冷的声音却遥遥传来：
怎么，我们天魔宗的人和太医门不准几位进去，几位道友是不是就打算硬闯啊？
这话一传来啊，罗老者面色微变，接着从远处一道乌光飞射而来，转瞬之间就到了几个人的面前。光芒一脸之后，一位浑身皂袍、鹰钩鼻子的中年修士现形而出。此人刚一现身呢，目光往罗老者和那绿雾中修士一扫，眉宇间满是阴厉之色。
奇妙真人，
罗老者顿时认出了这位修士，不禁呀、暗暗的吸了一口凉气呀、这倒不是说这位奇妙真人的神通啊，他远胜玄清子，而是身为天魔宗执法长老的这位，对敌人的手段异常的残酷狠辣，是大晋赫赫有名的魔头巨枭。即使罗长老这样的元婴中期修士，也是绝对不愿触怒对方的。
奇妙道友说笑了，既然这贵宗和太医门都如此的郑重，看来哎呀，这现在的裂缝啊，的确有些风险。老夫耽搁几日也是无所谓的嘛啊！
罗老者打了个哈哈，抽身退回了人群中。绿雾中的修士也一语不发的返回去了。但是附近的其他修士见正魔第一大宗竟然联手起来，却一阵的骚动。现在呀、就是再白痴的人也知道，这封印后面的东西绝对是非同小可。否则的话，两大宗门怎么会做出这种强强的姿态呢？不过迫于二宗联手的这强大的势力，散修和小宗门的修士是敢怒不敢言的样子，那些稍大一些的宗门的修士则也不愿意轻易做着出头之鸟。这个时候，从远处又有七八名天魔宗修士飞射而来，竟是清一色的元婴期的魔修。他们一到此地，二话不说，纷纷掏出阵盘法旗，眨眼之间呢，就布置出一座禁制大阵，幻化出浓浓的白雾，将裂缝入口完全掩住。玄清子和七妙真人等人呢，竟转身进入到法阵中，不见了踪影。这一下子呀，父亲的那些原本还想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便宜可占的大小宗门修士，不禁面面相觑起来。玄清子进入到法阵中间，轻吐一口气，然后脚步一停，忽然对七妙真人微微一笑：七妙秀，你来的可比贫道预料的快得多，不过也幸亏如此，否则的话贫道还真的没有办法镇住那些同道，也只有道友这般声名赫赫之人能让他们大为的敬畏呀、道友是想说在下凶名在外吧啊？中年修士听了这话，却皮笑肉不笑的回答：哎呀，贫道怎么会如此之想啊？好了，其他之言就不要说了，这一次你我都是奉命前来，也是不得不来呀、我刚才远远的听道友所说，似乎阴罗宗的人已经进去了，进去的那些人莫非是钱老魔跑来了？否则道友怎么会放他们进去的呀？我到此地的时候，钱老魔已经和几位散修进入到了封印当中，后来呢，阴罗宗和一些天蓝草原的人也进去了，其中一位啊还是天蓝草原的大仙师，我当然还并不知道此封印如此重大，就没有过于坚持拦阻他们。玄清子也神色凝重了起来，不过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疏忽了，他丝毫没有提及华仙宗二女的事情。
哼，想不到叶家竟会声东击西，用一件通天灵宝的仿制品将我们两宗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却想来取这真正的通天灵宝。若不是我们许久以前就在叶家埋下了内应，恐怕呀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秦老魔并不是蠢人，不会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倒是我对那些天蓝草原的修士可不太放心，他们可不是大剑修士，没有那么多的顾虑的。
七妙真人摇摇头说道：
哦，我听说贵宗和天蓝圣殿有些联系的，这没有想到啊，道友还对他们戒心这么重。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54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54回。七妙真人听了这话，不以为然地说：
什么联系，只不过是一些利益上的交换而已。上古修士的封印哪是如此容易打开的呀？只要那些人还没有解开古魔禁制，凭你我两家联起手来，想来也能制止他们的妄动。若是已经将那古魔分身放出来了，那魔物被镇压这么多年，想来也已经元气大伤，联手之外再加上我带来的五只禁魔环，也足以将它再次封印的。
哦，禁魔环，就是从灵界流传过来专门禁锢妖魔的那种上古法器。
这玄青子啊，一听说此物的名字，双目蓦然一亮。不错，这正是古魔界入侵的时候灵界修士带来的专门对付高阶古魔的宝物啊。就算那被封印的是古魔圣祖的分身，五只禁魔环加身的话，也只能乖乖的束手就擒而已啊。
七妙真人这个时候冷笑着说道：
哎呀，这就好，这就好。原本呢，我还担心此行有些风险呢，想不到七妙道友准备的如此周全，连这种上古宝物都能找到啊。
玄青子的神色为之一松：
在下哪有这种奇宝，这五只禁魔环是我们宗内的那位连同命令一起送过来的。哎，倒是你们太医门的那位没给你送来什么宝物应敌吗？
中年修士斜瞥了老道一眼，脸上露出了不信的神色。
这个贫道动身比较忙，哪儿来得及准备什么宝物啊。哎，不过这次在门内的时候，在下将天阿神剑随身携带的，想来也可以助道友一臂之力啊。
玄青子苦笑了一声：
天阿神剑，此宝对付妖魔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不过贫道还是有些不明白，我接到门内那位的手信，竟要我们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伤了那古魔性命，最好将其重新封印起来，不知道这是何意啊。将其灭了，不正好永绝后患吗？
哼，谁知道呢，我接到的命令啊同样有这种意思。不过想想当年古修也没有将此魔灭杀，看来其中肯定是有什么特殊原因的。我们呢还是按照上面的话去做吧。
啊，道友说的也是啊，我们的确不宜多事，省得呢再惹出什么事端来。七妙兄是否将这灵龟飞车带来的？我们抓紧时间进去吧。
玄青子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然后呢这目光朝裂缝入口扫了一眼，说道：这七妙真人听了老道这话，嘿嘿一笑，一抖袍袖，一团乌光包裹着一个扁圆形的东西飞驰而出。此物在二人身前一个盘旋之后，迎风便大起来，转眼之间呢就化为了数丈大小的一架灵车，仿佛一件巨大的龟壳一般呐。玄青子见此微然一笑，随即两个人分别叮嘱了一起来的修士几句，然后就身形一晃钻入了车中。灵车化为了一道乌虹，直接飞入到了裂缝当中。真衡山是大晋四大灵脉之一，而号称正道第一宗的太一门就位于此山脉之中。那太一门号称啊，这正道第一大宗，势力之大，除了天魔宗和万妖谷可以勉强的与其并驾齐驱之外，在整个大晋无人能出其左右。故而十万里之广的真衡山脉中，数以百计的大大小小的灵山都在太一门修士的掌控之下，而冰魂谷是此山脉一处非常不起眼的小山谷。此谷和山脉中其他四季如春的灵山灵地大不一样，这非但灵气匮乏，而且阴风阵阵，冰寒刺骨，整座山谷都常年的晶莹剔透，被一层层厚厚的冰雪覆盖着。但是就是这么一处寻常修士看都不愿多看上一眼的恶劣之地，却是太一门罕有人知的禁地之一。寻常弟子不要说到过此山谷，就是听也没有听几个人说过此处的。而如此神秘的地方，除了谷口处有一个幻阵遮蔽处外，其他的丝毫禁制都没有，更没有任何太一门修士驻守谷外。但是实际上此谷数百年前无人敢踏足其内，那就是偶尔有高权位重的长老到达此处，也只是在谷外躬身说话，绝不敢入内一步。但是就在这一天，就在南疆的七妙真人和玄青子进入封印裂缝中的同时，一名满面病容的灰袍老者鬼魅一般的出现在了谷口之处。他看了看谷口处的幻阵，目中闪过了一丝讥讽，轻咳两声之后就化为了一道绿光射入到了谷中。他是谷口的幻阵如同无物一般呢。片刻的功夫之后，绿光就在山谷的尽头光芒一脸，老者现出了身形，冷冷地望着眼前的一块巨大的冰壁，他忽然脸色一沉，冷冷地说道：
白老鬼，明知呼某到此了，何必还躲在棺材中不出来见客呀？
老者的声音可并不大，但是片刻之后，整个冰谷中都轰隆隆的响起了回声，并且一声接着一声，如同打雷一般的反复不停。面前的冰壁被震的是颤抖不已啊，似乎呢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可灰袍老者对此视若无睹，眯着双眼站在冰壁前一动不动。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声悠悠的男子的叹息从冰壁深处传了出来。
胡道友， 你不在摩陀山修身养性，到我这冰魂谷作甚？我可不记得什么时候邀请呼兄到此啊。你以为我愿意到这里来吗？还不是因为昆武山的事情。灰袍老者鼻中哼了一声，似乎同样的不快。昆武山，此事不是已经交给你我门下弟子了吗？又何必再去多事？冰壁中的人无喜无悲地说道：“真是如此简单就好喽，我又怎么会从摩陀山跑过来？哎，你还不知道，向老鬼好像在昆武山中出事了。”
向老鬼？
不会吧，他可是我们几个老不死中神通最大的一位，怎么可能出事呢？
冰壁中的这位爷终于有些诧异了。
我也不大相信，但这是风长老飞剑传书亲自告诉我的。你也很清楚，风老怪和向老鬼一向交好，故而互相都有对方的元神珠啊。这一次昆武山现世的时候，恰好向老鬼就在附近，就去看了一下，结果进去后没有多久，他的元神珠就马上的暗淡了下来。唉，若不是身负重伤，就是被困在什么禁制中了。无论哪一种情况，向老鬼都不会太好过的。偏偏风老怪自己现在也遇到了大麻烦，无法及时赶来相救，就传书希望我二人跑一趟看看，并说事后愿意赠送我两枚血气丹以作补偿啊。血气丹？哼，这风老怪出手还真大方，有了此丹，离我寿元又可以延长数十年的。不过风老怪怎么知道向老鬼进入昆武山了呀？这老鬼一向老奸计划，什么事情都要给自己先留好后路才肯冒险的。他在进入封印之前，就事先用飞剑传书先给风老怪留言了。现在看起来他这一手还真是没有做错，最起码现在会有人前去救他。哎，怎么样，白道友有没有兴趣前去看看血气丹？要是我们自己炼制，可不知道要花费多久的功夫啊。
冰壁中的男子听了这话沉默了起来，并没有马上回答什么。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才缓缓的传声说道：
算了，你愿意去你就去吧，白某我就不掺和此事了。
怎么，连血气丹都没有办法打动你？
我是很想要血气丹，可是更怕此一去反而得不偿失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就算那魔物真的脱困而出了，你我联手难道还怕他不成吗？
怕倒不一定怕呀，就算他当年再厉害，经过这么多年的镇压，再加上天地元气巨变，如今神通也不会比我们高太多的。
那你为何不去啊？
灰袍老者眉头皱了一下，更加不解。
若是我三年前没有服下一枚火晶枣的话，说不定就陪你走这一趟了。但是如今我正在利用此灵物强行突破功法的瓶颈，虽然说希望不大，也不想因小失大呀。
火晶草？你竟然得到这个灵物？难道你是直接升服的？
灰袍老者突然脸色大变。
当然，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枣中的火灵力啊。
你就真的这么做了？难道不知道火晶枣不炼制成丹药的话，
其火灵力的霸道可以将你体内的法力强行点燃的。其中的危险，当年我们聚会的时候不是已经讨论过了吗？
不用呼兄你说，我也知道其中的凶险，但是不搏一下的话，我真要在这冰壁中终老此生不成。或许向老鬼和冯老怪明明一身莫大神通，却为了不让精元随着施法流失，不得不扮小丑一样的混迹在低阶修士中，整日间生怕动用法力过度而让自己一命呜呼喽。
白兄说的有些偏激了，他二人如此做也是为了想找到当年灵界修士下界时的逆灵通道，看看能不能用进阶化神后期就可直接借助此通道飞升灵界。毕竟按照道理来说，上界修士能够压制法力强行降临到我们人界来，我们人界修士也可以借助这个通道用秘术暂时提升法力进入灵界的呀。
逆灵通道从当年天地元气大变之后，就不知道有多少化神期通道去寻找过了，不要说大晋，大半个人界都早就被翻过多少遍了。要是能找到的话，早就该有眉目了，那还用我们再去寻找？多半这个逆灵通道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就不是在陆地之上，而是身处那片荒海之上，根本无从查找啊。
冰壁中的男子不以为然地说道，
也许吧，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也是我们飞升灵界的一个希望，总比我们坐等着好啊。
灰袍老者似乎也觉得男子之言有理，面露一丝无奈。
比起逆灵通道，还是老老实实的进阶化神后期，然后自行飞升上界更实际一些。当年若不是上古魔界搞的鬼，让我们人界天地元气变得如此稀薄，以我等资质，又怎么可能全都停滞在初期境界而无法寸进呢？
说到这里，这位男子啊，又有一些愤愤不平。
唉，白兄，再怨天尤人也是没有用的。从最后一批古修飞升之后，以后虽然不能说没有修士再修炼到后期继续飞升灵界的，但是总共也就是那寥寥几人而已嘛，和上古时期相比根本就是天壤之别。那到了近些年，情况似乎更糟糕了，近万年了，竟连一名飞升的修士都没有啊。这就怪不得风老怪他们明知渺茫也把希望寄托在逆灵通道之上了。
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我有我的修炼之道。好了，话就说到这儿吧。现在呼兄已经知道白某的意思了，要么直接拒绝风老怪，要么自己独自走一趟吧，我还要闭关，恕不远送了。哦对了，以后我会叫门下弟子彻底封闭此谷，不将火晶藻彻底炼化，不会再见任何人的。你和那几个老怪物也说一下吧。
冰壁中的男子有些不耐烦了，匆匆的说完最后几句话之后，直接下了逐客令。随即冰壁中声音全无，灰袍老者面色阴沉呐，在冰前迟疑了好一会儿之后，猛然一跺足，
为了这两枚丹药，老夫也只有冒险一次了。有了这百余年的寿元延续，足以弥补我此行的精元流失了。
灰袍老者喃喃说完此语，周身绿光一起，化为了一道惊鸿飞射而出，就此离开了山谷。昆武山镇魔塔八层的殿前，韩立面无表情的两手一掐诀，
空中十余口飞剑发出一阵嗡鸣，凝聚在一起，然后呢，突然就化为了一柄数丈的巨剑，金光一闪，骤然劈下。轰的一声巨响之后，巨剑斩到之处，一具白玉石人直接化为了碎石。目光在那人残骸上略微一顿，碎石并没有再次重新凝聚如初。韩立点了一下头，伸手一点呢，巨剑嗖的一声飞射而回，这已经是他彻底击毁的第四具石傀儡了。这些位于大阵中的石傀儡看似在法阵配合之下仿佛拥有不死之身一般，但实际上他们被击毁次数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终究会变得无法修复的。不过这也是在同时又有如此多元婴中后期修士不停攻击的情况之下，否则的话，若是仅仅两人，恐怕就是将气力耗尽也不可能摧毁全部的石像傀儡。而这些石傀儡手中的金刃也不知是何种材料炼制的法器，不但是犀利异常啊，而且呢，每一口都有灭魔的神通，韩立那是亲眼所见呢。从这些金刃上发出来的刀气，几名修炼魔功的修士绝不敢让他们近身分毫，否则的话，护体魔气准会直接洞穿，没有办法抵挡一下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55回。